到转转人生，我是 Shani。 这个频道会聊转领域、美国留学申请和个人成长相关主题，之后也会有夫妻对谈和科技职涯的分享。如果你喜欢的话，可以追踪我们的 Instagram， 有新主题时就能收到通知，后续会有更多分享。我想先从我个人的故事开始，跟你聊聊我是如何从非名校中文系的学生申请上美国伊利诺大学香槟分校的资管研究所。这件事情对我来说不是一夕之间就达成的，是我从20岁开始有了出国念书的想法，一路意识到自己各项能力不足，逐渐养成自我学习的心态，用了将近10年的时间，慢慢地补足自己的能力，坚持转换领域，并且不放弃去美国留学这个梦想。终于在2019年的年初，也就是我满28岁之际，大龄申请上美国伊利诺大学香槟分校的资管研究所。毕竟这个故事要从20岁讲到30岁，真的有点长。那么我会分成3集来说明，每一集都会停在一个我认为很重要的转折节点。今天这集将着重在大学毕业时第一次申请留学失败的经验，分成5个部分说明。第一个呢是我个人的背景，第二个是为什么我会想要留学，再来是我想讲一下我当初是如何盘点我当时候的能力，以及判断我走到一半的路是否该放弃。第四个呢是分享一下留学申请失败的经验谈。最后呢是让你来猜一下我当时候是做了怎么样的人生抉择，而这个抉择它是成为我后来很重要的一个关键。先跟你们聊一下我的背景故事。我是一个资质很平庸的小孩，但我的父母亲对我有很高的期望，所以从小我蛮常让他们失望的。我从来都不是念第一志愿的学生，高中的时候念的是家里旁边的社区高中。我一直都不太知道自己读书的意义，而且我也认为考上大学并不能够算意义。所以当时的我呢，念书念得很痛苦，老师不太看好我，家长也对我很失望。那我高中的时候，唯一一科比较好的科目就是国文，我自己也很喜欢写作，感觉这是自己唯一读起来会比较得心应手的科目。加上我很喜欢高中的国文老师，也很喜欢帮助别人，心想如果可以变成像老师一样的人多好。因而开始把师范体系的国文系当成我考大学的目标。对一个念家里旁边社区高中，成绩也念得不是太好的学生来说，考上台师大国文系，对当时的我来说，已经是达到了自己的梦想，给了我自己非常大的鼓励。我是真的对国文很有兴趣，也念得很好，加上很想当老师帮助学生，进入师大念书是一个非常适合我自己的校系。当时除了修成为中学老师必备的教程外，大二时的我因为对教育非常有兴趣，我还自己跑去修教育辅系，搞到毕业时我修了182个学分。这样一个对教学有热忱的人，为什么会在这边讲转领域和美国留学呢？接下来我想要谈谈留学的契机。这个想要留学的想法已经跟着我太久，有时真的会忘记为什么自己脑袋里有这么一个想法。大 让我认真回想后，我认为可以分成一个原因和一个近因。这个原因跟我爸爸有关。我爸爸他是在美国念研究所，小时候常听到爸爸聊过去年轻时在美国念书发生的事情，那大部分都是好玩有趣的事。当时我爸爸和他弟弟，也就是我的叔叔，两兄弟一起到美国念研究所，而我的叔叔他在念书的时候认识了他的太太，也就是我的阿静。他们念完书之后就在美国结婚、工作、生活。我有两个美国的 ABC 堂弟，在我们都还小的时候，还没有什么课业压力的时候，他们比较常回台湾。当时候我们家是住在苗栗，那因为房子比较大，所以他们回台湾都会住在我们家。我记得小时候的暑假，我跟弟弟还有堂弟们都会一起玩。暑假的时候，我们是会去游泳、打篮球，然后会全家人一起吃饭。现在回想起来，去美国留学这件事情应该影响我爸爸很大，也影响很多他教育我跟我弟弟的一些想法。加上受到我叔叔一家在美国生活的影响，让我从非常小的时候就好像在心中设定了一个 default 值，认为去美国留学是一件我应该要尝试的事。接着我想来聊聊静音，因为我小舅，也就是我妈妈的弟弟，在中国工作的关系，大学时的我也对在中国念书生活是怎么一回事感到很好奇。而我是那种一旦感到有兴趣就会想要查资料了解更多资讯的人，所以我在大三时就申请到中国的南京大学交换，当时认识了很多开启我视野的朋友。大三在中国交换时，有些交换学生是大四，有些人是大五延毕出来交换。大家都会聊到自己毕业之后的规划。我发现许多其他大学的大学生都聊到他们想要出国念书，也不乏想要转领域的同学。也就是因为听到他们的分享，影响我去了解出国念书这回事。当时大三的我才发现，对于师范体系的学生来说，出入竟然是如此狭窄。现在听到这集的你，如果刚好是大学生或研究生，你认为交换学生最有价值的事情是什么呢？对当时只有20岁的我来说，最有价值的事情是有机会跳出洞口，跟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交换想法，用面对面聊天的方式了解外面的世界，也是在这个时候重新思考自己有没有出国念书的可能性。但是去美国念书这件事情好像离中文系学生蛮远的，尤其是我当时是以成为老师为目标。一方面是想到这两件事情很矛盾也很冲突，另一方面是想到如果光是看别人做到，自己没有去尝试好像会后悔。20岁的我第一次非常认真问自己，在师范大学念书，正走在成为老师道路上的我，也有机会出国念书吗？出国的话要念什么呢？回到师大后，已经是大三下学期，身边的同学都已经开始补习，准备考研究所，或是准备去学校当实习老师。我也蛮认真跟我爸妈讨论，家里是不是可以支持我去美国留学。我爸妈当时是说，这件事情对家里来说有难度，但也不是完全不可行。我很谢谢他们没有直接否定我的想法， 当时他们要求我查更多资料，了解自己缺少哪些能力。现在想起来，可能当时我爸妈认为，查完资料发现什么能力都缺的我，应该就会自己打退堂鼓了吧。对我来说，第一个需要加强的是英文能力。毕竟托福是一个母语非英语者申请研究所最必要的成绩，因为我的程度实在不堪回首。有兴趣了解我过往的人可以到我们的 blog， 文章里面都有写到。总之，以我当时的程度，要达到理想学校的门槛有一个非常遥远的距离。同时我也很挣扎，要冲高 GPA， 是不是该把自己修的课减到最少，去修能够拿高分的课。修国文系最低毕业门槛的课，放弃教程，放弃教育系辅系，这样我就有更多的时间加强英文能力。想是这样想，但我心里是蛮犹豫不决的。毕竟当时心里打的如意算盘是，如果没申请到美国的研究所，至少我还能去当老师，这也是一条我能走的路。抱着这样的心态，变成蜡烛两头烧，没有放掉教程，没有放掉教育系辅系，甚至修了更多师大和政大行销广告相关的课程，也开始到英文补习班，从非常基础的英文开始补起。现在回想起来，就是不敢放弃原有的路，同时努力寻找资源，多修能帮助自己在未来转领域的课。至于是什么样的契机让我决定往广告、行销、传播这个领域走，如果有人有兴趣的话，我再录一集跟大家聊聊。前面铺陈很长，但讲到一个很大的重点，英文不够好，直接影响就是没有好的托福和 GRE 成绩。第一次申请留学，我是有找代办的，代办顾问也直接跟我提到，虽然我从大三开始修一些行销广告相关的课程，也找了行销相关的暑期实习，但以转领域所要求的专业度和经验来说，还是没办法申请到对自己来说比较理想的学校。因为我们家当时候的情况是，家里需要抵押房子借钱才能让我圆梦，我心里压力很大，不想只是为念而念，没有想清楚留学这件事对我的意义。当时的我虽然对留学这件事抱持着很大热忱，但其实没有真正想清楚，对我自己来说，留学究竟是目的还是手段？这个学位能帮助我得到理想的职位吗？或是帮助我达到理想的人生？加上大学毕业时，我爸爸发现大肠癌复发了，医生判断他只剩下两年的时间。一方面家里经济直接出状况了，一方面我不忍心在这种情况下出国，没有办法陪着我爸走最后一段路。确定放弃留学之后，大学毕业的我第一份工作是回到我的母校，当一个全职的高中国文实习老师。因为辅系和交换学生的关系，延毕一年的我最后还是有顺利修完国文系的主修、教育系辅系和教程，共182个学分，也顺利完成实习和考到教师证。然而实际到学校当老师，跟当初我进入师大前对当老师这件事情的想象差距有点大。完整走完这个历程后，让我确信自己真的不想当老师。这时候已经24岁的我，留学申请失败， 又确定不想当中学国文老师。当时是我人生最茫然的时候，我等于是砍断了自己过去的努力，追求梦想也失败了。我爸爸又是癌末的状况，家里一片愁云惨雾，连经济都要靠自己了。我心想，至少我还可以考国内的广告行销传播研究所吧，念我有兴趣的广告行销和传播。当时天真的我，不像其他同学都有补习，也没有修过太多相关的课程，还把第一志愿放在政大，同时也申请了中山、师大和交大的研究所。你们猜我有考上国内的研究所吗？有的话，是哪间学校接受了我呢？今天的分享就先到这边，后续的故事我们第二集再说。我认为后来的际遇带给我人生翻转的改变。谢谢你听我分享。如果你对这类主题有兴趣的话，可以订阅转转人生的 podcast， 我们每周会分享一个主题故事。如果你有任何想法，可以透过 Instagram 私讯，或直接在 Apple podcast 留言，也欢迎你给我们五颗星。我们也有 blog， 可以看到本集完整文章，我会把网址放在资讯栏。最后，欢迎你追踪我们的 Instagram，有新文章时就能收到通知，后续能看到更多的分享。如果这类的主题对你有点启发，也欢迎你分享给需要的人哦。我们下集再聊咯，拜拜。